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华裔作家 Alex Poon 被聘为维州国庆日的宣传大使。他出生自一个难民家庭，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让我们来一起听听 Alice 的故事。您的名字 Alice 取自爱丽丝梦游仙境，因为当时您的父亲将澳洲视为仙境。现在您还这么理解吗？
I suppose I do.
我想是的。这个国家总有一些方面让我很着迷，比如说澳洲人的慷慨。这个国家很大，很有底蕴，你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探索这个国家，即便如此你也无法知道它的全貌。您写过一本书名为《澳洲长大的亚洲人》，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成长经历呢？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取决于你成长的地方和时代背景。比如说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一些作家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显然和我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家族在澳洲扎根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你的成长历程以及你在澳洲的身份认同。比如说华裔大厨 Carly Cron 已经是澳洲的第五代移民，这主要是取决于你的家庭和澳洲相关的历史。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呢？我觉得我和很多年纪稍长之后来澳洲工作学习的朋友不同。您应该能听出来我的口语没有口音。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社会经济不景气的地方，那儿充斥着种族歧视，但是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肤色而歧视你，只要你的英文没有口音你就能生存。但是我的一些朋友是在8岁或9岁的时候才来到澳洲的，他们没有办法甩掉他们的口音，我能够感觉到待遇上的区别。您的一本书叫做父亲的女儿，其中写到亚裔的父亲是如何过度保护自己的女儿。您觉得这与父亲的经历有关吗？还是与亚洲的文化有关联？我想是两者皆有之吧。你是华人，你了解很多华人的家长都会不停地嘱咐他们的孩子要小心，即便是面对一些小事情，我的父母就会不停地嘱咐我的儿子要小心。他们已经有2个孙子了，但是我的抚养方式和我的父母有很大区别。我不会太担心他们是否把自己弄脏了，这与保守的文化可能没有关系。华人就是比较小心，他们不希望孩子受伤。可是当你的父亲又经历了柬埔寨的内战之后，他内心的不安全感就越发的严重了。他会觉得任何时候你的生命都受到威胁，或是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很幸运，我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我一生没有遭遇什么太糟糕的事情。能和我们聊聊您的父母是如何逃离柬埔寨的吗？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波尔布特独裁政权统治了柬埔寨。柬埔寨人与许多外来人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拥有不一样的习惯，他们占据了柬埔寨绝大多数的人口。波尔布特开始了疯狂的清洗政策，他不希望任何外国人，越南人、华人等生活在当地。他希望能够在柬埔寨达成种族纯净。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国家能够形成奴隶劳工制。因为在1945年4月，波尔布特希望能够重建柬埔寨，并称之为元年。这就意味着他抛弃了所有的现代元素，现代科技、汽车、电话、牙刷、医院等等。他想让时间归零，从零开始。如此一来，你就必须在不借助现代科技的状况下重新开始建设，这就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这个革命大约让150万到300万人丧命，而大多数死者都是他自己的党内人士，但是他也专门针对外来人口，而我的父母都来自中国。
outsiders, but my parents were Chinese.
之后他们就来澳洲寻求庇护了吗？
Yeah, they came as refugees because they lost their home.
对，他们以难民的身份来到澳洲，因为他们当时一无所有，在柬埔寨的家已经被摧毁了。他们在一个难民营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的父亲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Alice 是在泰国的难民营出厂的，之后在澳洲进行组装。因为我母亲是在难民营里怀上我的，一个月后他们才来到澳洲。你父母的这段逃难经历对你如今还有影响吗？对我如今还有影响吗？我想有些时候他们会小心到不讲理的程度。我以为等他们老了，他们在这个安全的国家生活超过35年，他们会有改变。我想他们已经工作了数十年，现在他们闲下来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更加的担忧小心，但是过去的事又会不停地影响着他们。您之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名为《在澳洲同种族主义同住》。您说您的家人在90年代初的生活并不顺利。
In the early 90s, there was a recession.
是的，在9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经济衰退，也就在那时，很多公司都迁移到亚洲去运作了，因为那儿的花销少。我生长在非常工薪阶层的地方。很多当地人都在那儿生活了3-4代，许多以勤奋工作为骄傲的家庭都丢失了工作，因为那儿的生活开销低，很多移民都住在那儿，也因此那儿有一些怨气，他们会说亚洲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那作为作家呢？作家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工作，您的父母对您的写作工作是什么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写作并不是我的全职工作。我是一名律师，一周3天的工作，我已经从事了大约15年。我总是会依靠一个工作来支持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写作而骄傲，但是如果我放弃所有来写作，他们肯定会开始担心我了。当然他们担心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帮助到我，我对此也无能为力。我很喜欢我的兼职工作，因为你知道写作有时候会非常的孤立自己，专注在自己身上，而这份工作能够让我去接触其他人，能够让我觉得我在为社会做贡献，我在为政府工作，你知道的。作为一个华裔作家，出版商对您可能会有某种期待，去撰写一些与自己族裔背景或是祖籍国有关的故事。您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I've been with a wonderful publisher, Black Ink, and my
我很幸运，我的出版商很棒，而且我的编辑和我工作了超过10年了，他从未对我有过类似的期望。但是，当我在写儿童读物的时候，他们不太理解，母亲有时会朝他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当然他们是出于好意，我就好像中国母亲一样，有时会训斥孩子。在书中受训斥的小女孩并没有哭，我的编辑就建议我说，也许在这里可以让小女孩哭一下，因为她的妈妈数落她了。我必须要和她解释，这其实挺正常，华人的孩子都比较坚强，他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说他们遭受了虐待，而是那就是一个华人母亲。这就是有关文化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出版商是出于好意的提醒。您觉得很多亚裔的作家都会经历类似的刻板印象吗？是的，我有过被当作外乡人的经历。我记得我在20多岁时，作为一名年轻的作家，那时最吸引出版商的故事是关于柬埔寨的屠杀，那些屠杀场以及作为一名华人如何被排外的，这些令他们感兴趣的故事呈现在了书本中，因为这发生在国外。我经历过类似的经历。当你出生在一个类似澳洲这样安全的国家，你会想知道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我并不是出生在其他的国家，我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和读者一样。 我想在澳洲出生的华人和在中国出生的华人也会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也会很感兴趣在中国出生的华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
I'd be interested in what the Chinese from China would make of my experiences.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